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儿子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凤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5日。我是1999年春喜得大法的，在这19年风风雨雨的修炼道路上，我摸爬滚打，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再次和大家说说我和儿子的修炼故事。一、走入大法修炼。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深得父母的宠爱，生活无忧无虑。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全家欢喜，认识到仿佛走上了一条金光大道。然而命运的安排，我不知怎么结识了一个社会青年，稀里糊涂和他交了朋友，结了婚。这桩婚事门不当户不对，两个人各方面相差悬殊。父母十分不满意，却又感到无可奈何。我大学文化，丈夫小学毕业，我家是书香门第，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家是农村郊区。他爱得抽烟、喝酒、打架、赌博，我喜欢音乐艺术，我们兴趣不投，没什么共同语言，经常干仗，几次闹离婚，他也不同意。当时儿子还太小，我只能忍着，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1999年春，经同事介绍，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很快困扰我多年的鼻炎、乳腺增生以及坐月子时落下的毛病不翼而飞，暗黄的脸色变得白里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心情也变得轻松快乐起来。二、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刚得法十多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看到了大法书放射着白光，又看到了像车轮那么大的风扇在眼前旋转，从车轮中间又飞出了三个黄色的小法轮。对于从小接受无神论灌输的我来说，心情既紧张又激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啊，更加增添了我修炼大法的信心。从那以后，我经常看到大法书里的字变成了立体的金字，或是一盏盏灯，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有时又变成了水晶洞，这可真是一本宝书啊。那时候我的儿子才两岁多，我经常给他读法，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用他能理解的方式给他讲修炼中的故事，以及怎样做一个好孩子。他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两回晚上，我坐在床旁读法时，无意中看到身旁熟睡的儿子，熟睡的儿子身上又坐起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儿子，在我的身体侧面，好像在跟我一起学法、看法。我明白，这是儿子的主元神出来了，他也在着急要学法呢。儿子一学法，天目就开了，经常能看到各种颜色的法轮，以及屋里、墙上、天上的云彩上都有神仙。这促使我要精进修炼，同时也要带好这个大法小弟子。三、 迫害开始后，个人修炼和正法连在一起。好景不长，我刚得法后没几个月，1999年720后，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经过认真思考后，认定大法和师父没有错，照常带儿子学法修炼。很快，村委会干部、当地派出所不断来我工作单位和家里骚扰。不修炼的丈夫感到害怕，开始阻拦我们。我和儿子只好背着他学法练功。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我经常趁着丈夫晚上外出玩牌时，带着儿子发资料。农村地广人稀，种有大片玉米地，晚上外出还真是有些害怕。一次天色很晚了，带着儿子出去发资料，心里正害怕时，孩子突然大声跟我说：“妈妈，您看，师父就在前面的路旁坐着呢。”听后我深受鼓舞，一点儿也不害怕了。走在乡间小路上，贴真相不干胶时，儿子手指天空说：“天上有绿色妖怪。”我就赶快发正念。一会儿他说：“妖怪没了，飞来了穿红袍的神仙。”我想一定是正神在加持我们。又一次，我俩去他姑姑住的村里发资料，当给一户人家的门洞里放大法资料时，里面的大狗疯狂地叫起来，吓得我拉着儿子撒腿就跑。跑到大马路上，儿子严肃地说：“妈妈，您为什么要害怕呢？有一圈菩萨围着咱们呢。”那时他才5岁，就这么沉着冷静，让我实在羞愧，一遇到事心态就不稳。师父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选自《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没有100%信师信法，因为怕心不去，给儿子带来了麻烦。以前回家路上都要经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到了晚上还没有路灯，黑乎乎的让人害怕。一天晚上骑车带着儿子从那儿路过时，因为紧张害怕，想着赶快骑过去，没想到碰到一块大石头上，连人带车全都摔倒在地，把儿子疼得哇哇大哭，自己也腿疼得跪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儿子边哭边爬到我身边，问我摔坏没有，真让我感动。这正如师父所说的，让你摔跟头悟道。摔了这一大跤后，以后再走这条路时，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在日常生活中，我尽量节俭，把省下的钱用于做真相资料。一次，儿子说想吃麦当劳，我和他讲，1元钱就能买一个光盘，做一个真相光盘就能救好多人。吃一次麦当劳，最少也得花20多元，这钱要省下来，能救多少人呢？又给他讲了一个明慧交流上的故事，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的父母，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抓捕和判刑，他只能跟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家里很穷，经常吃面糊就咸菜，但是小男孩从来不抱怨，只想着父母比他更苦。儿子听了，眼含泪花说：“妈妈，我不吃麦当劳了，把省下来的钱买光盘吧。”后来我给他买了一个2元钱的麦当劳冰淇淋，他就非常开心了。四，迫害升级，给儿子幼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2002年，当地村委会、派出所和610等一行人于深夜10点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洗脑班。丈夫不让，他们就花言巧语把他骗走，把我和儿子强行绑架到洗脑班。他们看从我这里问不出什么，就把我儿子单独关到一间小屋，想从他嘴里套出话来，吓唬他，问他家里的情况，比如家里平时都来些什么人啊，有没有关于大法的东西啊等等。儿子牢记我平时对他的告诫，什么都没说。 再说丈夫一回家，发现我和儿子被绑架，气愤不已，喝了一瓶白酒，抄起菜刀去派出所找警察拼命。警察吓得直转圈，马上告诉我们被关押的地点。丈夫跑到转化班，看到我们母子平安，才放下心来。那一次，我被非法关押了7天，就被放出来了。从这件事上，也看到了这些参与绑架者的胆怯和心虚。从转化班出来之后，当地村委会干部和派出所警察以及610人员频繁对我进行骚扰，还去单位给我施加压力，都在逼迫我放弃修炼。丈夫怕我再次被抓，对我和儿子的修炼横加阻拦，甚至对我大打出手，撕毁大法书籍，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知道无论怎样也阻拦不了我的修炼，心情不好就经常喝酒，喝多了就失去理智，耍酒疯。儿子常常为此担惊受怕，婆婆吓得不敢出声。本来幸福和睦的家庭终日笼罩在阴影之下，平日里只要一听到警车响，儿子就紧张的心砰砰乱跳，看到村里开来警车，就感觉警察又要来抓他的妈妈。如果我加班没有按时回家，儿子就会坐卧不安，担惊受怕。那些年北京郊区出现异常频繁的沙尘暴天气，天昏地暗，使我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就如同那些昏暗的黑白电影一样，令人窒息，令人痛苦。而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承受这无边的苦难，给他稚嫩的心灵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那些年，我不断听到身边认识的同修被打、被抓、被非法劳教和判刑，甚至被迫害惨死，深感这场迫害的残酷，出现了深深的怕心，更担心自己说不上哪天也会遭遇不测，就有意培养孩子独立生活和自理能力，叫他学着自己买菜、打牛奶、做简单的饭菜。孩子爸爸也要外出工作，不会像我这样无微不至关心照顾孩子。孩子的奶奶70多岁了，多年前就患上了半身不遂，他自己都自顾不暇，更别说照看孙子了。尽管生活如此艰难，我仍然抓紧点滴时间带孩子多学法、学好法，每天在接送儿子的路上教他背诵红吟。儿子也是我的小同修，我们母子相互鼓励，只要能学上法，只要能发资料救人，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苦了。五，被非法判刑。2004年底，我送儿子上学后，在校门口被3个国保大队的便衣警察绑架到洗脑班后，又关入看守所。1年后被非法判刑1年半。强加给我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那时候儿子才7岁，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和我分开过。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像晴天霹雳那样，就连大人都难以承受，对儿子来说更别提有多么伤心了。他从此开始天天承受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刚开始他天天问爸爸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爸爸默默不语。后来他发现爸爸天天以泪洗面，奶奶终日愁眉不展，他反倒像个小大人似的安慰他们说，别难过，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还经常给奶奶和爸爸煮饭吃。那段日子里，小孩爸爸经常借酒浇愁，有时候晚上喝得醉醺醺，东倒西歪，儿子扶不动他，就一同摔倒在水泥地上，爸爸压着他幼小的身子一躺就是半宿。有时大半夜孩子睡醒觉， 睁眼发现爸爸不在家里，吓得哇哇大哭，不知道亲爱的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身边。闻着被子上妈妈的味道，偷偷地哭，不敢让爸爸听见，怕爸爸为他担心。直到收到我从监狱寄来的第一封信时，他实在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放声痛哭起来。他说，那一次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我被抓后，孩子上下学再也没有人接送。看着别人的家长都来接送自己的孩子，他心里羡慕极了。后来家里养了一只小狗，从那以后再上下学就只有那只小狗陪伴他了。放学回家的路上，碰到好心的街坊奶奶给他送上热包子，他拔腿就跑，不愿意要人家的东西。被抓一年多后，我终于在监狱的接见日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儿子，我的眼泪哗哗流个不停。母子相聚，不知道该和儿子说些什么，可是儿子异常坚强，他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转，最后也没流下来。后来母亲告诉我说，他们在来见我的路上已经商量好，儿子嘱咐他姥姥和爸爸见到我不要哭，怕影响我的情绪。如果不是从小修炼，像他这么大的孩子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哪能有这么强的自控力啊。六，冤狱结束回家。2009年我终于结束冤狱回到家中，本想着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在一起了，却发现丈夫早已有了第三者，并且和他在外头租房同居了，对我的态度冷若冰霜。婆婆因为我被抓受到严重惊吓，心情抑郁，精神恍惚，于两年前就含恨离世了。儿子考上初中，开始住校，每周末才能回家，回来后也总是到外面去玩，和我也不怎么亲热了。跟他说话，他也是表面应付，心不在焉。我独自待在冷冷清清的家中，心情非常痛苦。很快联系上同修后，又开始学法练功，心情日渐好转。我对孩子倍加关心和爱护，用真善忍法理对他讲做人的道理。对待出轨的丈夫，我放下深深的怨恨，由气愤委屈到变得能为他着想，能体谅他这些年的不容易。在他心情好愿意听的时候，给他讲婚外情的危害，他心里明白了，逐渐地在和第三者断绝来往。七，非法劳教。好不容易生活开始向良性方向转变时，从监狱出来九个月后，我一次去同修家串门，被在他家门外蹲坑的警察抓捕，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刚一进劳教所，丈夫就来和我离婚，从此再也没有看望我一次，再也没有给我寄过一分钱，只有儿子多次请假，不辞劳苦跑老远的路来看望我，给我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安慰。艰苦的环境里，我坚信师父，兼修大法，从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八，劳教结束，带好孩子继续修炼。劳教结束第二天，丈夫开车拉我直接到法院办理离婚。看着如此冷酷绝情的丈夫，我深深体会到了情是靠不住的。我同意离婚。判决时，儿子主动提出跟我生活，这让他爸爸感到非常意外。对于我们的离婚，儿子从内心深处感到欣慰的一点就是，他们同学父母离婚时都不要孩子，而我和他爸爸都争着要他，让他感到父亲母亲还是很爱他的。迫害前， 我曾经在一所大学教书，生活安稳，因为多年来遭受迫害，身无分文。离婚后，父母给了我一些经济支持，我带着儿子外出租房，我又找了一份工作，我们母子俩白手起家，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此时儿子升到了高中，我租了离他学校较近的房子，这样儿子每天都能回家了。可是儿子每天回来都说没留作业，或者作业在学校写完了，然后就玩电脑游戏，有时晚上不回来，说是住同学家一起学习。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是住在网吧里，在那里整夜整夜地玩得痛快。这些年里，他学会跳街舞，留怪异的发型，扎耳洞，差一点就要纹身。我经常能闻到他身上散发着烟味儿，偶尔也有酒味儿，而且还交了一个女朋友，经常满嘴脏话，行为举止吊儿郎当，整天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看到儿子变成这样，我又气又急，不知如何是好。儿子的姑姑、大爷和街坊邻居都说这个孩子没法管了，劝我想开点儿吧。听他们后来说，我不在时，学校老师经常找家长，说这孩子不好好学习，还聚众打架。他爸爸打他，把棍子都打断了，也没能使他改变过来，就对他放弃了管教，心思全都放在和第三者过日子上了。九，儿子的转变。管孩子时，我刚一开始憋不住火，说他不听，就和他嚷嚷，强硬管制加说教，恨不得立刻让他变好。结果不仅没有效果，他竟然和我顶嘴，说他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练功造成的。我一听这话，他不是连大法都不认可了吗？气得上前打他。他一把抓住我的两个手腕，把我推倒在床上，一下子跑到网吧，不回家了。我又气又恨，嚎啕大哭。哭完之后，我拿起大法书，正好翻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师父说，有不少人因为自己心不正，招来一些附体，自己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还以为这就是功了。身体被附体控制着，颠三倒四，连喊带叫的。我以前总认为走火入魔这段讲法和我无关，不曾想我深深陷在对儿子的情中，魔性大发，对儿子连喊带叫的，没有半点理智，这不就是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吗？师父的法重重地打入我的脑海，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孩子变成这样，确实也有我的责任。我这一次被抓，带给孩子心灵多大的痛苦啊！虽然根源是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导致的。我从此改变了自己急躁火爆的脾气，多看儿子的优点，多鼓励他，改变说教的说话方式，放下对儿子的情。把他当作我要救度的众生，用耐心温和的语气和他商量着说话，不被他一时没变好的假象所带动，经常清理他空间场内操控他变得不好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还经常给他讲传统文化故事和一些修炼故事。慢慢的，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心门向我敞开了，愿意和我聊一聊他真实的想法以及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快又跟我一起学法，并且有意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和习惯，只是还偷着抽烟喝酒，电脑游戏还在玩，我还是控制自己不被他带动，多关心他的学习和生活，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母亲的关爱。他说他这些年他变得很冷血，我对他好他觉得受不了。 我知道这都是这些年缺失母爱造成的。到了高二，孩子的学习成绩一下子从全班倒数的名次名列前茅，而连续两次被评为三好生。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惊讶于他的巨变，问他说是因为我妈妈的教诲。老师问，你妈妈每天给你辅导功课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妈妈经常对我进行思想教育。老师不得其解，也难怪，现在的学校都搞形式教育，老师、学生和家长的眼睛只盯着学生的排名和分数，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形同虚设，甚至都要取消了。殊不知，对孩子的思想教育是一切之本。随着学习成绩的进步，儿子突然不再理怪异的发型，变成了正统的学生头，行为举止开始稳重端庄。对难以戒除的烟瘾和酒瘾，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有魔控制着人，要分清那不是真正的自己，坚定地排除和解体他们的存在，求师父加持。后来他一想抽烟时就对抗，很快戒掉了烟，酒瘾不那么大，也去掉了。随后他嗓子沙哑，又闹肚子，他说师父在给他净化身体。一周后，一切不适全部消失了，但是网瘾还是没有戒除，只是比以前玩得少了。我感到他从内心还是恋恋不舍，不想放下。我下载了明慧网上一些关于玩电脑游戏的危害这方面的交流文章，让他进一步认识到玩游戏的危害。后来他大半夜里肚子疼得直叫，手背也莫名其妙地肿了。我告诉他，这都是玩游戏导致的。他若有所思。那一阵子有两次中午12点时，在儿子的卧室里发正念，发完后躺在他床上睡了一会儿，结果迷迷糊糊中被魔掐醒。很奇怪，为什么刚发过正念还会有魔这么猖獗。突然认识到是儿子的空间场不干净，他总在屋里玩游戏，所以屋子里的墙啊、地啊、桌椅、柜子啊等等都附着着许多低灵生命、外星生命以及各种妖魔鬼怪。之后我立刻立掌发正念清除，感到强大的能量从掌中射出，天幕里的法轮也在快速的旋转。我感到师父对我的加持，我加强对儿子空间场的清理。不久之后，儿子突然和我说，他把自己玩了多年的游戏卡送人了，决心彻底不再玩游戏了。我发自内心为他高兴，同时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让他这么快、这么容易地戒掉了网瘾。谁都知道，现在社会上网络游戏对孩子的诱惑和毒害，就像抽大烟一样难以戒除，多少家长对此焦虑不堪，束手无策，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法轮大法却无所不能，我太感激伟大的师父对我们母子的帮助和慈悲救度。十，我和儿子参与溯江。2015年6月，儿子参加了高考。7月，我和儿子参与了溯江。当地派出所警察以及国保多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非法撬开我家门锁，再一次将我绑架到公安局、看守所和转化班。我不配合一切邪恶，和见到的派出所所长、警察、管教、预审以及转化班人员讲真相，最终被无罪释放。在被关押期间，我不断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并加以清除，彻底放下对儿子和家人的情，不承认这场强加的迫害，一切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也给关在号里的其他犯罪嫌疑人讲真相，并劝退10多人，包括2名派出所警察。走到哪里，心里都只想着救度世人。在我被关押期间， 儿子在同修的帮助下独自到公安局要人，在正义律师的陪同下又去看守所转化班要人，这对于邪恶是个极大的震慑。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儿子真是锤炼的日益成熟和勇敢了。他相貌英俊，性格开朗，没有留下任何心理阴影，大法在他的心底深深地扎下根，师父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在保护和加持着他，才有他的今天。后来他如愿以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当年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眼里那个不可救药的小混混，变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让他们感到格外的羡慕和惊奇。所有的人都以为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人教子有方，我却要堂堂正正告诉世人，都是因为我和儿子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们按照真善忍法理的要求做好人，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才能有儿子今天的改变。孩子的爸爸亲眼见证了儿子的改变，也从内心深处认可大法，也在心中默默念九字吉言。面临邪恶的迫害，他为了我挺身而出，在我做大法的事时默默地给予支持。现在儿子在大学校园里努力学习，不再抽烟喝酒，不再玩游戏，别的同学怎么拉拢他也没有用。他当了班长，热心帮助同学，每遇到问题及时向内找，还把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渗透在学校组织的演讲之中。19年来，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使得很多大法弟子的孩子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磨难。他们当年都是跟着父母一起学法练功的大法小弟子，因为父母被迫害，许多同修们遭受迫害回家之后，对孩子的变化痛心疾首，无能为力。其实孩子们的表现也反映出父母的修炼状态。我把我们母子这么多年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也希望能对同修们有所借鉴。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师尊辛苦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鲁帝。我在修炼中悟到，修炼人有了不好的念头时，旧势力就借机顺势给你制造假象，让你的执着心越来越大，让你一步一步滑下去，其作用就是破坏修炼人的正性。那么师父安排的路是怎么样的路呢？师父开示，旧势力你只能是不承认它，他们安排这套系统你动不了，师父能动也不能动，因为到了今天这一步，一毁就全都毁了，所有的一切都毁了，将计就计，就是将计就计，根本的东西他们是动不了。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旧势力改变的这一切，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做，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得走正。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对此有弟子问，那么这好似旧势力的安排并不是太真实，这样理解对吗？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开示，对了一半，因为我不承认他们，但是我又知道他们会干，所以就只能将计就计地利用他们干的，是这样的。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至于过关中的病业， 我理解就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和欠的债，旧势力安排了在特定时候出现，借口消业而把大法弟子往死里整，而一些同修在病业关中或邪恶的迫害中故去了。这除了师父说的另一种特殊情况外，比如和旧势力有签约等，多数可能是没能认清旧势力在其中起的致死作用。我前段时间遭恶警绑架，在被铐在审讯铁椅上十几个小时后，于夜间送拘留所，在途中的折腾中，我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检查身体时已无心跳，到拘留所后被拒收。警察和拘留所的人僵持一段时间后，竟深更半夜把仅有意识、呼吸困难、全身动不了的我抛在拘留所门口扬长而去。最后我在120救助下得以回家，在医院时没做任何治疗。在这一过程中，我既没认为那是师父演化的病业假象，也根本没想要去否定什么旧势力，因我平时就认为修炼一开始就是师父在将计就计，那么最终的安排就是师父的安排。我要做的就是不偏不倚地走好这条路，具体怎么走，师父在法中全讲给我们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实践，也就是证实法。在我处于半昏迷状态时，神智是清醒的，能听见别人的谈话，但全身动不了。在送拘留所途中检查身体时，医生连续打印了数份心电图，都撕掉了，最后告诉警察心电图一直是直线，血压高。警察当即叫医生修改检查身体的数据，而在救护车上时，护士告诉医生测不到血压。在我被抛在拘留所门口时，有一阵儿我曾元神离体，看见了自己的肉身浮在地上，那时我曾闪过一念，我也许会死，但我马上想到师父的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我相信师父绝不会让弟子死，因平时学法不深，当时脑中想的法都是大意，背不下来。回来查师父的原话是，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正是师父讲过的法激励着我放下生死走了过来。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旧势力，我当时的濒死状态肯定是旧势力往死里整我，因师父的安排是善解，所以我根本就没去想旧势力的安排那回事，因也没时间去想旧势力的安排。我坚信师父绝不会做出把弟子推向死亡状态的安排，说到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关键就是看弟子能否在法上。那时我若放不下生死，则必死无疑。当时几个警察连续踹我好几脚，那时因肉体已失去知觉，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只有撞击感，但思维还在。当时我想多踹几下我好还清业债，可警察又不踹了。我那时又想到师父讲过，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打你多少下，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现在想想，当时旧势力是在那一刻把我该还的债和业猛地都推出来了，这都是我真真实实的业和债，肯定不是假象。旧势力的目的就是趁这一下子让我还不起，从而让我抵命。旧势力认为你能走过来他才认为行，走不过来死了就死了，因他们要的就是让你死。但我当时压根儿没去想什么旧势力的安排，只想师父的教诲。回头想想，这不就是连旧势力本身也不承认吗？师父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见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修炼中我们只需认清旧势力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一心一意按照师父的安排走， 把自己的一切都归正到法上来，把一言一行都做到符合法，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也是我个人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理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忘初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王，2018年6月28日。前段时间有同修跟我讲了一位同修的梦，梦中师父出来发放真相资料救人。做这个梦的是农村同修，那时候正是农忙的季节，大概是只顾忙农活，就疏于了讲真相这件事，所以得到这样的点化。实际上就目前我所看到的现象而言，不只是那些忙于生计的同修，很多比较有时间的，对于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件事也不是太重视了，没有热情，比较麻木，只是偶尔的出来讲。也许是环境宽松了，反而产生了安逸的心，放松了对自己修炼的要求，对各种世间物质利益与情的诱惑不那么抵御了，甚至贪图了，甚至有些人还糊涂地认为是自己修炼的好而得到了这些，在追求与享受着这些世间的物质利益与情感的窃喜中，消磨着师父留给我们用以修炼自己救度世人的时间。师父在讲法中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这件事本来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何况是在人类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的今天。而救人这件事，面对那么多来到世上被谎言毒害迷失在人中的高层生命，做不好都可能是罪，何况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放松而怠慢了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